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哎，我们非常的高兴哦，希望我们当中的报名的，上个礼拜你们没有来过吧？哦，那就好哦。那个，第二季呢，就从今天开始。大家可能会注意到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那个提纲的问题。提纲呢，其实是上一季已经发过了，哎，但是没关系，因为网络上都有啊。在上一季呢，我们是集中时间讲的稍微算细一点，那么就把第一讲、第二讲，也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把它讲完了。其实还有不少的内容我们都略掉了啊。我们还是挑了一些主要的部分。那么第二季呢，我们就今天呢就从第三讲，也就是立位记开始讲起。那凡跟着我开始的同学们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愿意大家呢，有一个吃苦的心智。为什么呢？因为马上就是干货就要来了。那什么叫干货呢？就是比较重要，然后呢，嚼起来、咀嚼起来、消化起来、吸收起来，又相应有点难的这样的一些那个圣经的经文的部分但是呢，我相信大家都是有决心的因为圣经里有告诉我们，就是如果有人在属灵上做小孩子呢，就始终只能吃奶。你满足不满足只一直只是吃奶呢？我们肯定愿意吃干粮，对不对？哎，所以我们要长大成人的，所以呢长大成人其中一个可以辨别的一个好的方式，其实就看你对圣经经文的那个接受程度。如果旧约有些经文，从前你觉得好难呐，都没有兴趣啊，不愿意靠近呐，不愿意读，不愿意吸收啊，但是这个阶段你却非常有兴趣了，哎，就说明呢你在迈向成熟这是好的迹象。那我们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内容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今天开始了今年第二季的主日学的这个旧约概论的课程内容。主，我们仰望前面的日子，我们有待于学习的经文的课这个经卷还非常的多，就求你每一讲每次上课的时间都特别的与你孩子们在一起用你智慧启示的灵，开启我们每个人的心窍，让我们真是对你的话语有强烈的兴趣、热爱，还有渴慕。主，我们当里面生发渴慕，因为这个渴慕本来就是你从天上放下来给我们的，再加上你给我们开启，我们就对你的话越来越能明白。正像耶利米所说的，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下。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和快乐，然后我要在你面前宣告，也要向世人宣告，我是称为你名下的百姓。赞美主，赐福今天下面的时间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如此的祷告，乃是奉靠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立位记的这个内容按照那个屏幕上我们的这个讲义提纲，这个就是播放大家就可以一点一点的可以看到我们大致都在讲什么。首先呢，我们会提一下，就是关于像立位记它的这个名称，还有它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我们当今天呢叫它为立位记的时候，它的简单的意思，大家可以理解为是古代神专门给立位人来侍奉神做使用的那种手册，哎，那个规章制度，大家一下就好理解。那可是呢，这么清楚的立位记，是立位人侍奉神的手册和原则的这部书，它的名称原本在希伯来文的圣经中却不是这么叫的，为什么呢？大家以往知道，我们对圣经，尤其是前几卷，它的原来卷名的来历，大家就知道它有一个特定的一种叫法。 那就是作为古代圣经的卷轴，当把某一卷一打开，它的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个字儿，往往会写的比较大，它就变成了那卷书的那个卷名。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你就会发现那个写的比较大的希伯来文的字儿，被叫做那卷书的卷名，可是呢，往往在主题上它是不太符合的。还好，创世纪还算符合，创世纪的卷名叫起初，还比较接近，可是出埃及记就不怎么符合了。这些名字，以下这些名字作为卷名，你就会发觉有点莫名其妙了。等你读到利未记，又更加莫名其妙，为什么呢？因为利未记希伯来文原文的，它的那个第一个大字，那么是什么呢？就是表现耶和华神那个从会幕中那个向摩西呼叫，所以作为希伯来文的那个表示，直接翻译出来就是他呼叫。那如果你要是叫他呼叫，你怎么能知道这卷书的名字？由这个名字来看它的那个主题思想呢，你看不到，所以我们就说呀，主前3世纪那在亚历山大那里翻译的那个希腊文的那个《七狮子译本》呢，可以说所做出的贡献是非常伟大的。他就把这个那个卷名呢，就从他呼叫就直接改为就叫做那个利未记，中文翻译就叫利未记，哎，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利未人。不是神的那个手册，所有的规章制度原则，那一下子他就点题了，所以呢，这就是它的名称的来历。那么，现今呢，当如果你要是看利未记它的主题思想的时候，也比较容易扑捉了。为啥呢？因为我们大家当读到上一卷书，就是出埃及记的时候，出埃及记呢，它尤其是后部分，主要就讲了会幕的建设建造，那会幕大家一建造好了，大家知道它就是一个有形的一个实体，在旷野当中能够迁徙，能够拆卸，后来呢到一个地方只要一停下来，又能组装的一个那个神圣的帐幕。但是呢，它是硬件儿，除了硬件之外，中国人都是非常熟悉一个词汇，还有一个东西叫软件儿。那请问软件儿怎么办呢？其实啊，如果你看《出埃及记》当中讲的会幕，它有硬件。当读到《利未记》的时候，《利未记》所强调的就是软件。那么，《利未记》所强调的为什么是软件呢？所谓的软件，就是在这个摩西被吩咐按照山上指示的样式造好了会幕之后，然后又有会幕的物件，又有服侍神的祭司，那么呢？具体操作的原则该怎么办？那么它这些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些软件儿，所以呢，我们就给它一个说法，就是立位记的主题思想，你怎么理解？实际上它就是在会幕当中，百姓敬拜神的相应的法则和道路，哎，是关于敬拜神的。那是不是纯粹只在会幕当中加以体现呢？又不完全。因为除了会幕，百姓呢就需要回到帐幕中间，回到12个支派，那个所设的营地里，所以呢，就涉及到一个帐幕内部和帐幕外部两方面都要有与敬拜神的原则相配的这样的道德生活、灵命生活，所以呢，这个所谓的敬拜神的法则和道路是一方面要体现在会幕之中的。还有也要体现在会幕之外的。那这大家怎么看呢？哎，你比如说，大家如果读那个利未记，你会看到前面比较集中的讲到有几种祭，对不对？那几种祭肯定不会在会幕之外弄操作，肯定是都是在外院在那个会幕的院子里头。所以呢还有呢，祭司们。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怎么服侍神，也肯定都是在会幕的范围内。但是呢，你会看见后面的一些内容，就开始讲到百姓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比如说涉及到卫生的条例， 排泄物啊，然后男人夜间的梦遗，女人的月事，还包括生产的问题，那这些会不会发生在会幕里？它不会，它发生在日常的那个以色列生活的帐幕的那个环境里，它就是在那之外了，发现没有？然后另外还牵涉到吃东西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诸位弟兄姐妹可能在今天一读到利未记，最为关心的，就是哎呀，利未记里面讲到这东西可以吃，那东西不可以吃，然后呢，有些东西说得非常复杂，我们怎么依循呢？大家有的时候就觉得比较困扰。像这些会不会发生在会幕当中？因为在会幕当中吃的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都是那个干净的肉啊，那个饼啊。那些那个可以拿来做祭物的，比较容易困扰的，往往发生在那个会幕以外的生活的营地当中。所以呢，你会看见有内部的，然后有外部的，然后再加上后来有些内容当中又讲一年当中所过的七大节期的问题。那个节期呢，有的是那个有的内容啊，有的环节呢，它是在帐幕内部的，在那个会幕内部的，但是呢，很多。由于百姓他们在，会幕以外，他们要生活，所以呢，尤其像那个祝棚节，这样的那个盛大的节日，它一定要举行在那个会幕的外面，否则呢，会幕的范畴呢就不够那么多百姓来用。所以呢，大家当看到利未记里面讲到敬拜神的法则和道路，它是既指在会幕内部要操作要举行的一些盛事。还体现出在那个会幕以外的以色列人生活的那个帐篷当中，日常生活中所要体现出来的圣洁和分别的原则。所以大家如果看到这些呢，你就可以知道整体来讲啊，其实利未记说什么就很容易抓住要点。那读到那个利未记的时候呢，大家那个最重要的呢，一定要那个抓住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利未记特别凸显出什么呢？就是伟大的上帝啊，是圣的，是圣洁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由于上帝是圣洁的，那你我呢？那以色列当日的百姓，包括今天敬拜神的我们这些属神的人，也同样啊，都要有圣洁的这样的回应。那有从什么方面来体现呢？利未记呀，如果深入研究。其实该讲的非常多，但总的来讲呢，我们就说利未记它是从三个角度来让人抓住啊圣洁的主线。哎，这三个角度你怎么看呢？就是比如说第一个，利未记呢非常注重强调献祭方面的那个严格性。哎，你在那个创世纪里也好，出埃及记当中也好，也会碰到。里面讲到呢，有关以色列人还有他们的先祖如何在神面前呢献祭的事儿，但是你会发觉呢，它的细节的操作呀没有那么复杂，比如说像古代的时候，一般呢就是有一块石头，上面或者浇了油，或者献了祭牲，剩下的太多的细节没有了。比较多的一些细节的呢，倒是有一个地方，大家如果注意呢，你读创世纪第十五章。那里面呢，当亚伯拉罕跟神之间在立约的时候，就涉及到那个祭牲被劈成块，那个中间劈开，然后神从其中经过，这样的细节就增多一点了。而像有的时候的他那个献祭的细节呢，一点都不多。可是呢，大家一读利未记，难处就来了，尤其在你读那个头几章的时候。从第一章开始读起，读到那个第七章，哎呀，你就会发觉怎么样呢？太复杂了。然后呢，那你会发觉，有些内容呢，前面提到了一遍，然后后面呢，再重新再提一遍，有那种重叠的这样的表达。一般呢，很多读经的人都会，都会被绕的从里头啊出不来。所以等一下我就会告诉大家，为什么。在那个读你读五记的时候，他会告诉你燔祭、素祭、平安祭，然后赎罪祭、赎愆祭。讲完了这一个程序之后啊， 然后呢，后面又重新再讲，什么原因？等一下我就可以告诉你们。那么不听课的人，一般呢就不会知道啊。所以这就是学习过的人总会比不学的人呢，或者没有机会学到的人呢，要那个要啊、有好啊、有他的好处。所以像这样的情形呢，圣经就特别在强调献祭制度它的严格性。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一点。就是你会发觉啊，当你读利未记里面一提到献祭的细节的时候，我们一般呢，就会从今天的角度，就会觉得说，哎呀，如果要是那个一边讲细节，一边再给我们解释细节就好。你会发现，圣经当中当神吩咐摩西怎么做的时候，都是直截了当告诉摩西说，你当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然后呢，除非一些神学性的、教义性的一些原则，他不做太多解释，说为什么这么做。那这有什么样的原因呢？我们现在一般就在就在做这样的一些猜想，那就是其实当日以色列百姓，当神告诉摩西，摩西在告诉百姓的时候，神学家们、圣经学者都做一个假设，他们说呀，当日的百姓一听到摩西透过神告诉他们，当这样行，当那样行的时候，百姓通通明白为什么。只不过是我们今天这些人在读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清楚没？哎，那么如果当日的百姓都明白为什么了，他就也就不用记了，所以就造成了一个空间上的一个 gap。一个中间的一个间隙，一个缝隙，后来的人呢，通常就要结合着整本的圣经的原则，大致来做猜想，有些没有解释的原因，那样的细节的要求究竟意味什么？但是呢，有的时候能猜对，有时候不能猜对，所以呢，我们在今天呢，为什么圣经当中有些奥秘，一般是就按领受，而不要强解，有开启有领受就好。若没有开启，没有领受，就把一些疑难呢暂时放着，没关系啊，不要强解啊。这就是他的情形。但总的来讲，当你觉得献祭的制度复杂，然后我很难理解，那个我该怎么办呢？其实呢，我们告诉大家的一个原则就是，你当理解和看献祭制度的时候，我们一般呢，就按照一个原则，就是读书就不求甚解了，那个不理解的就先放那儿。但是呢，有一个原则大家可以掌握，那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希伯来书9章22节的原则。那个原则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就解释了所有献祭制度，尤其是跟血、跟流血的献祭有关的这样的那个制度背后的实意在说什么。很简单，那就是在说明，请记住，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就在说明这件事儿。那如果你把这个原则一记住，那好，通了没？它就通了。有些细节有点搞不明白，就暂时放下，就没关系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首先这是一个，在献祭制度方面表现圣的这方面的这个需求。那第二个呢？就是律法的观念。当你读到那个利未记的时候，你会发觉它是出埃及记当中所讲的律法的一些细则的延伸。然后呢，等到民数记的内容又有一些体现，到申命记呢再加以强调。啊，你就会发觉那个出、利、民、申这四卷书呢是集中讲到律法，不是说创世纪不讲。创世纪虽然被归在五本律法书中，但是创世纪呢讲的律法的内容细则相应来讲非常非常的少。那么呢，我们就会看见呢，律法的观念其实就像我们在讲什么呢？在今天呢，也许大家一听到律法的细则要求，往往就会以一种过时的角度来看，觉得说当日要求以色列百姓的，在今天已经不适合了。哎，我们说呢。其实呢，圣经有一个原则，就是它永远不过时。那因此呢，律法的观念呢，就表现出 伟大上帝是圣洁的，于是他向他的子民呢就有圣洁的要求。那个，所以用这方面呢来加以体现。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加以体现的一个方面呢，就是严格的刑罚性的制度。你会在读旧约律法书的时候，特别像那个利未记，哎，你会发现呢，有些那个具体的原则呢，会告诉你相应的一些命令，假如人没有遵守、没有听的话，会辅助而来的，会有什么呢？会有上帝的一些刑罚性的一些举措。在今天，我们由于比较多的是强调恩典，我们通常都会觉得那些刑罚性的跟我们不太有关系。哦，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活得很快乐。但是古代的以色列人呢，我告诉你，活得不轻松啊。如果你要是在那个在读到利未记的时候，细节的读，其实你就会发现里面的要求可多了，告诉甚至告诉你男女洁净，甚至还涉及到环保的一些要求。比如说，以色列人如果在旷野当中住营地，那营地到了那个每一日200-300万的人口，如何处理上厕所的问题、排泄物的问题，你知道吗？这按照那个利未记里面都有要求。那像这样的情形啊，看起来是的确让人觉得有点琐碎，可是呢，圣经却竟然都将这些细节啊作为要求，而且呢，还那个放在惩罚的这样的范围，其实都在强调一点：伟大的上帝是圣洁的。因此，神的百姓的圣洁不应该仅仅体现在献祭制度方面的遵守上，就圣洁了。一回到家里，回到所住的营区，就不圣洁了，就没关系了。不，所有的方面都有要求。那你知道吗？如果这一点的话，其实我们就说，对那个对今日的世界和今日的基督徒呢，他一定程度上也是有他那个有他的应用性的。我在国内啊，当我还在那个有一些服侍的时候，过去那些年我走过不少的地方，你知道吗？有的地方是啥呢？是被号称是基督徒的县，那个基督徒的乡，基督徒的镇。但如果你一去那里啊，你就会发觉中国的基督徒很厉害。但是我这个厉害呢，是加引号的。希望大家不要学习的，就是他们把属天属灵的生活啊，跟属地的分得很开。他们绝对非常属灵，绝对非常不属地。但是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你我也看到，我去到一些地方，到我住的，有的时候会住到弟兄姐妹家里，传到人家里，然后走一栋楼啊，从1楼走到9楼，没有电梯的。一路上去，你可以在家家的门口都能看到基督徒贴的春联儿。但是我要告诉你们，那个卫生条件呢，在走道当中，地上吐的痰呐，然后呢，那个楼梯间扔的垃圾啊，哎呀，那是比比皆是，触目可见。然后甚至我告诉你们，几个月前我曾经在某一个楼层的地方角落里看到的垃圾，几个月以后我又去上课，又去培训。你信不信那一袋垃圾还在那儿？几个月以后，所以中国的基督徒啊，就是很属灵，属灵的能跟属世的生活剥离得非常的开。然后呢，他们反而会告诉你说，如果你属灵的同时太管地上的事儿，你就不属灵了。哎，可是我告诉你啊，圣经不是这么看的。在圣经里，当我讲到刚才这几点。立位记里面注重献祭制度、律法的观念要求，还有严格的刑罚制度，都跟伟大上帝的圣洁性和神儿女的百姓的圣洁紧紧相关。那么，因此大家就知道圣洁真正它的含义所包含的有多全面，远远不是我们认为的，就是属灵灵修那一块儿，圣洁属天的追求那一块儿就好了。它包含所有的方面啊，所以这方面呢，请大家呢就特别注意。那另外呢，我们就看一下呢，就是那个关于本书的它的分段啊，它的分段呢，我们是那个大家那个大致呢，可以我从那个第二个大内容呢就可以看到，我们把 整本的那个立位记啊，总共有27章，我们分成两个大块面，两个大块面呢分成那个8个小段，其中第一个大块面呢就是第一章到第17章，那这一块面呢，我们把它叫做是神和人相交的基础，是靠什么呢？是靠祭物，靠祭牲。那么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会给他一个分析。给他一个评论，给他一个归类。我们把这一段呢，看为是什么呢？比较注重灵性的，比较注重敬拜，献祭制度这些方面的。因此呢，我们把它叫做非道德性的。为什么这么分类呢？我们一般那个说呀，所谓非道德性的，一般是指灵性方面的那个范畴的。比如说，当我们形容某某弟兄对神不热心，我们不会说他，这个人不道德，对不对？我们只能说这个人在灵性上还需要热心一些。但是如果要是一个人道德方面有问题，有一些瑕疵，有些欠缺，我们就会不单单说这个人灵命不好了，是会说这个人在道德上需要加强。那大家就可以注意到。1章到17章呢，由于是注重在百姓和神之间的，因此呢，它是非道德性的，是注重敬拜呀、会幕啊，然后呢，那个在神面前献祭呀、还有香精的礼仪呀、还有身体上的洁净啊，这个角度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的。那么另外一个大块面呢，也就是18章到27章，它里面所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讲的。道德性的，当讲到道德性的呢，他就会实际的讲人和人之间的品行要求，所以呢，如果你往后读啊，你会发觉为什么圣经当中出现，就是那个神借着摩西就告诉以色列百姓，在生活上一定要那个表现的跟迦南人、跟土著、跟外邦人要不一样，然后呢，甚至具体要求到。比如说性的洁净，还有呢那个道德生活的洁净，那个乱伦的问题，各个方面，你会发觉都是跟什么有关呢？跟道德有关。所以呢，先交代敬拜为基础，然后另外呢再讲呢道德为生活，道德为实践。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就会看见，那个立位记啊，它的主题思想其实非常明确。它的1章到17章呢，就讲到人和神相交的基础，一定要靠着什么呢？靠着祭牲，不是靠着人的道德行为。但是呢，第18章到第27章就开始在讲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如果要是前面17章已经讲了人跟神有相交了，那么这样的人呢，在生活中就应该表现为。是一个与神有相交的人的生活见证，一个道德行为的一种表现。那如果你看到这些，你会发觉它跟那个新约的思想紧密相关。在新约当中，保罗还有使徒们，通常在讲一些书信的时候，他前面一般都会讲什么呢？讲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得救。然后等救恩的教义的内容讲完了，下面就讲你们的生活能怎样？发现这一点没？所以我们就说呀，就是你看那么古老的经文《立位记》，但是它里面真理的这个内容的分配它的那个就是它的切块，它的分类，跟新约里面讲真理的原则，它的方式，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所以注意，它的1章到17章是一个段落，那个18章，然后到27章呢，又是一个大的段落，整个分成2个大的块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呢，就是本书的重要信息。那我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呢，就是尤其在第一个大信息1章到7章里面讲到5种祭的时候。我就在每个记的背后都引用了新约相应的经文，你知道这是起到什么作用？就是帮助大家明白那个记 某一种记，如果就着新约的角度来理解它，你应该怎么理解它，那就比较容易了，是不是？哎，否则呢，我们真的不大容易啊，理解那几种记。其实，在有些地方啊，如果有时间，就光是这几种记，的那个像那个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然后再加上祭品，有流血的，像祭牲的，还有素祭不流血的。如果这些内容有时间呢，就可以讲相当多的内容。但是我今天呢，这一次呢，在你们中间呢，就力求要赶进度啊，所以我会把主要的内容呢来告诉大家。那我们呢，当在那个读到就是利未记1章到7章这几种记的重要信息的时候，我先要给大家一个重要的概念。什么样的重要的概念呢？就是从第一节开始，然后一直到6章7节，这样的内容呢，我就没有写在那个提纲当中了。有的时候就需要你们记了啊，或者回头你们需要来听录音了。注意，1章开头一直到6章的7节，实际上呢，当我们是仔细的读经，它是在讲啊。几种祭的祭物的，它的那个重要性的那个高低的分类，高低的划分。哎，也许你会问说，哎，那个王牧师啊，难道几种祭还有高低之分呢？有的。那几种祭你怎么知道它的高低？你知道吗？最先提的就是最高的祭，然后最后提的就是比较低的祭。所以呢，如果圣经当中提到5种祭，那么它整个高低的这个划分呢，就是从最高的燔祭一路往下走，燔祭，然后呢，接着就是素祭、平安祭，然后呢，这下面赎罪祭、赎愆祭，这五个你就像山峰一样，一个比一个矮，那其中最早提的那个就最高，哎，所以呢。它是从这种角度分，那等一下呢，我来给大家解释这5种祭的时候，你们自然就能明白为什么哇，那个素祭被看为是最高，然后紧接着那个燔祭看为最高，紧接着素祭，哎呀好高啊，平安祭好高啊，一点一点降低，但是降低不表明不重要，只是呢，那个在祭当中呢，哪种祭，比如说像燔祭。一般就被认为是最美，啊，按照信心，那个圣经的角度呢，一方面是形容它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形容它馨香，是从这种角度来加以表达和形容。然后呢，实际的内容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从真理的表达中，你就可以看出为什么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哇，有最高的，然后有比较降低的。哎，我们看到这个区别，所以呢，一章，然后一直到6章的7节，大家注意是几种祭的高低的划分。那接着呢，6章的8节开始，然后一直到7章的38节，你会发觉啊，神吩咐摩西的时候，又把几种祭物又重新提了，只不过呢，次序打乱了。次序打乱是啥意思呢？不再用高低的角度划分了，次序打乱了。原来呀，你知道吗？这就是听课的好处。你不信，如果你把这一点拿出去问，你问100个信徒，99个不知道。哎，原来从6章的8节到7章38节，又一次重复强调几种祭的那个时候，他是在讲啊。在献祭的过程当中，实际所进行的行政操作的顺序，啥叫行政那个操作的次序？哎，那个我们说的清楚一点呢，那就是那个按照前面所划分的祭物的这个高低重要性的时候，它是强调实际意义的价值的重要。但是呢，如果要是真正在正式献祭的礼仪中，那个次序是打乱的， 哎，有没有意思？蛮有意思的。那秩序为什么要打乱呢？其实上它是要体现出一个真理方面的意义。很简单，那个这一点呢，你知道吗？到了后来，尤其呢，像那个，如果给大家举一下例子啊，尤其比如说像，后来像那个历史书当中，历代志，在历代志下第29章，经文里面就讲什么呢？就有讲犹大王西西家，当他在那个献祭的时候，就是一个典型的，按照6章8节到7章38节的那个原则进行行政操作的时候，献祭的正常的次序。那么大家注意，重要性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实际操作顺序就开始变样了。什么要排在最先呢？赎罪祭要排在最先，然后那个有些时候还会加一些其他别的内容啊。然后另外一个重要的祭出现，燔祭成为列在中间的。然后接着，如果用什么样的献祭的那个方式来收尾呢？通常都是平安祭做收尾。那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一点呢，懂得这个行政操作啊，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你知道为啥？因为啊，那个赎罪祭为什么要在行政过程当中要实际的先操作、先献？因为它是要解决啊人在神面前的原本是罪人的这样的地位的问题。所以呢，你那个要先解决，那位原本是像彼得所说的无罪的，为我们称为啥？有罪的，要把这个事情呢先体现，人的罪的问题呢先要被解决，解决了之后，人立在神的面前，然后呢要将一切的荣耀的然后救恩的大功的成就都归到祭物羔羊身上，所以呢，那个最美的祭出现，它是象征表明耶稣基督，那个救赎大功的完成的，就是那个燔祭。然后呢，耶稣基督那个救恩的大功完成、被尊崇、被强调之后，带来的就是啥呢？带来的就是人和神的和睦。这还不完全，因为呢，在那个以弗所书第2章告诉我们，人不单单和神和睦、和好，还有一个人和人也和好了。所以呢，紧接着，那个献的那个平安祭，就专门要解决人和神和好，还有人和人和好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当讲到平安祭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以色列百姓在历史当中其实是特别喜欢献到一个环节，就是献平安祭的。为什么？一当献平安祭的时候，就表明那种人和神的冲突、仇恨、冤仇，人和人之间的不和都解决了，然后大家都你好我好了，然后等到献平安祭的时候啊，哇，分到的祭肉、祭牲，那个部分是特别的多，所以大家呢，其实呢，就是在献平安祭的时候，就是在一起啊，好高兴在一起吃啊、喝呀、啊，你说好不好？当然好啊，为什么呢？因为献第一个程序，献赎罪祭的时候，上帝有没有悦纳，还胆战心惊呢。然后呢，献到那个燔祭的时候，虽然美好，但是什么都烧给神了，一点都没落下给我。等可是等一到平安祭的时候，除了该给那个像那个腰子，还有那个像那个脂油是烧给神的之外，然后呢那个祭司拿走一个大腿，其他的你知道吗？如果献牛献羊，献祭的人都能吃，多高兴啊！所以你会看见，就是它有献祭制度当中，它有关于啊祭物的高低的区分，另外呢有行政操作上的程序的划分，哎，有意思吧？哎，这样一看呢，你就会看见呢，哇，我们的神呢，真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知道吗？哎，他其实收了祭物，他又吃多少呢？是不是？那个圣经上告诉我们。当地上烧了那个祭牲的时候，像挪亚在他面前是那个献祭，伟大的神在天上， 它也没有吃到那个祭物，它至多就是闻地上献祭的香气，发现没有？其实，在整个献祭的过程当中，人吃到的更多，看到没有？哎，所以呢，那个，所以古代的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献祭啊，一点亏都不吃啊。他们罪的问题解决了，和睦的那个问题解决了，然后在神面前还又吃又喝，所以非常非常的蒙恩。所以的那个，所以说到这里呢，就请大家注意，今天上完课，大家就可以知道，是那个利未记当中讲到第1章到第7章讲到献祭的问题。知道他的原则性了啊，哎，好有意思啊。然后呢，我刚才告诉你们关于献祭的程序的问题呢，还不仅仅体现在历代志下第29章，西西家王在献祭的时候，还体现在哪里呢？还体现在，如果你读利未记的那个第8章，哎，当他讲到那个比如说亚伦家要服侍神，那么呢？也要在神面前先解决一系列的问题的，它的程序也是什么呢？要献赎罪祭，接着是燔祭，然后接着是平安祭，哎，都是这个程序。所以后来延续在后来的历史当中，哎，它有相应的一些那个这样的一些延续，一些继承。虽然个别的地方也会有素祭加进来，或者有一些别的内容加进来，但是呢，它总体的原则不变。赎罪祭总是放在前头，哎，记住啊。那接着好了，我们就来看这五种祭了啊。我们说这五种祭啊，实在是了解旧约圣经的要领所在啊。尤其呢，它的那个后3种祭啊，为什么呢？因为后两种呢，赎罪祭、赎欠祭啊，比较容易理解，它都是针对人的罪啊，人的罪性。和人的罪行的，那么其中呢，头三种，燔祭、素祭、平安祭呢，它里面的干料，它里面的那个重要的那个成分，它的真理，蕴藏的那个精义啊，特别特别的丰富。那我们呢，那个从如果是从分类的角度啊，可以说也从有几种角度来看这几种祭物，比如说从馨香类的角度。五种祭啊，实际上是可以分成在香不香的角度可以划分的。我们一般呢会把那个燔祭、素祭、平安祭，把它划归在馨香类。哎，馨香类。当然这种角度啊，不是人鼻子闻出来的结果啊，是神的判定。馨香与非馨香。那如果头三种是馨香类，那结果呢？就是那个赎罪祭、赎欠祭啊，由于是解决罪的问题的，大家都知道罪就丑恶啊，罪见不得光，罪见不得人呐、啊，因此呢，它就属于非馨香类。哎，所以呢，大家知道这个那个划分啊。然后另外呢，从那个流血的角度，那我们就可以看见四种那个有四种祭。看为是那个血祭，有一种祭呢是非血祭。那血祭，是哪四种啊？很简单，燔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欠祭。什么祭不用流血啊？素祭啊，素祭就是麦穗啊，或者是麦子所做成的饼啊，因此没有血啊，因此呢是那个非血祭。然后另外呢，那个还有划分，比如说呢。那个在那个五种祭当中，比如说像那个燔祭，被认为是贡献类型的祭。那个贡是哪个贡呢？那个贡啊，就是那个一个大力人儿，然后一个共同的贡，哎，不是我为国家做贡献那个贡啊，是那个摆在案上，摆在祭坛上的那种角度，所以叫。中国人以前在那个老的信仰当中，比如说过年过节，他们有拿东西给祖先上供，那个供，但是呢，一用在神身上呢，虽然也叫供物，但是就不是祖先的那个意义了，而是摆在神的面前啊，或者是放在桌上，或者是献在祭坛上，所以叫做贡献祭。贡献祭呢，我们叫它燔祭。 哎，叫它番剂。然后呢，另外两种辛香剂，素剂和平安剂，你知道吗？我们一般就不叫它贡献剂，我们叫它什么剂呢？叫它侍奉性的剂，跟侍奉有关。为什么这跟侍奉有关呢？等一下我们就会解释。哎，所以它属于啊侍奉类型的剂。那大家如果看赎罪剂和赎欠剂怎么分类呢？那么我们就会看见呢，它乃是弃除罪和弃除罪行的剂。哎，做它的功用达到的目的是为了除掉、弃除罪，还有呢弃除罪行。所以你会看见呢的，那个它的这样的划分。还有呢，你知道吗？在那个从时间的角度上来讲，在那个献祭的方面呢，它有所体现。比如说，一般以色列人在早上，他们如果在神面前要献祭，这个就跟那个大型的献祭仪式的操作不一样啊，因为他们早上那个都要那个在神面献祭的。那么呢，像燔祭，就通常在早晨一醒来，最美的时间就要献上了，啊，是那个是早晨清晨美好的时间。然后呢，如果在日间，他们献祭呢就比较那个注重在素祭和平安祭方面。那什么时候要献那个什么呢？要献那个赎罪祭和赎欠祭呢？有时候是偏向于在晚上，在暗中把有些那个东西啊把它解决掉。哎，所以在时间上呢，它也有一定的划分。当然，也许你会说了，那如果要实行像以色列人过大型节日，或者做为整个民族做一些大型的操作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就是他就会打乱这个时间上的要求，仍旧是什么呢？赎罪祭排在最先，就不是夜间了啊。然后呢，紧接着燔祭出现，然后呢素祭出现，然后呢平安祭出现，哎，我们会看见呢啊，另外的操作就会出来啊。所以大家呢要知道这一点。那好了。那接着呢，我们就来看呢，就是那个，五祭当中被看为是五祭之首的最馨香的这个那个燔祭。那燔祭它的那个希伯来文呢，原文的名字呢，就是那个说起来很好听，叫做欧拉。什么叫欧拉呢？欧拉它原本呢是在形容祭物在被火烧的时候，那个烟和香气屡屡的上腾，那最后上腾到哪里了？上腾到神宝座那里了。所以神一闻到了，哎呀，好香啊，知道吗？当然，这个香不仅仅是祭物的香，也表明了献祭者他的尊崇，他的那种香气。天上的神一闻到，哇，那个欧拉上来了，那个香气上来了，他就悦纳了，然后于是就愿意要赐福人了。所以呢，他原来这个名字的含义呢是上升的意思。那在那个这个欧拉这个词啊，那个当后来这个翻译，我们呢如果读圣经呢，你可以仔细的看，关于祭牲在献的时候，它整个的要求，比如说它的包皮呀、然后呢，把整个的那个皮剥掉，然后呢，它的切块啊，要那个整个烧在神面前呢，看一些细则的内容。到了后来呢，到了那个希腊文，在形容这个燔祭的时候，就给了它一个特别的一个名词。哎，那个所以英文比较好的人，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个词儿后来的意义是什么，就叫做 Holocaust。大家知道 Holocaust 是什么意思？在二战那个纳粹德国对待犹太人的时候，这个词儿就是专门指什么呢？大屠杀。
没有声音啊。没有听到声音。 声音断了，没听到声音了，麦克风可能就放的。
喂，哦，现在有了，嗯，他是在谢谢啊，他是在强调呢，耶稣基督这个祭物的完全，那因此你会看到这祭物完全烧了，烧在神面前，然后被神悦纳，那么你就看到这一点，那么他就体现出一个什么方面来呢？就是当献祭者立在神面前的时候，乃是在于啊，不是由于这个献祭者有多好。而在于呢，神悦纳这个祭物的程度，决定了是伟大的神完全悦纳献祭者的这个情况。大家知道这个原则吧？哎，那这个原则就非常关键。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原则非常关键？因为呢，在那个圣经里啊，这方面呢，一般我们是讲给神学生才听的，但是今天呢，讲给你们听。其实在以色列的祭礼当中。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思想，那就在于祭物跟献祭者的完全的匹配和结合。献祭者跟祭物啊不是分开的，比如说那个始终要强调，那个祭物的完全和伟大。然后呢，当献祭完了，献祭当中，献祭之前，那个献祭者仍然是那么有罪，那么丑恶，那么不配。你知道吗？在献祭之前，哪怕是在献祭之中，献祭者的确是丑恶的、有罪的、污秽的、不洁的，但是因着祭物的完美、无瑕、完全，当献祭过程中和献祭完毕之后，献祭者也完全到了一个地步，与那个祭物一样。你如果把这个内容抓住了。其实为什么罗马书第12章1节2节那里面讲活祭的这样的观念，它就在这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般不怎么说，不要强调那个。虽然我们信主以后还是个罪人，但是呢，我们一般不要老在信主之后啊，老说我还是罪人，还是罪人。新约呢比较多的把我们这些在得了救恩之后的人叫做什么呢？叫做圣徒。为什么我们可以把自己看得可以无罪，可以完全，是可以迈向完全的？其实就是什么呢？祭物跟我们的结合。哎，这个重要的观念，那他就厉害了。那如果要是表明祭物的方面，那祭物就预表和表明耶稣基督的完全。耶稣基督那边呢，因此。特别被收纳，因此啊，你会看到天上的神一看到他的儿子被献上，就觉得特别特别的美。
声音又断了，声音又断了，王牧师。
亮，刚才又突然又那什么，又断掉了，现在又亮了。那怎样？还是用那个，然后我拿在手里。
试试看这个好了，应该。Hello，Hello，
对，我就拿在手里啊。我就拿立了。除了像那个希伯来书第十章七节和讲那些的，然后另外呢，像厄所书一章六节，那里面呢也有讲，就是是他的荣耀的恩典呢得到称赞，然后那个恩典呢是在他的儿子他的爱子里赐给我，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献祭者能够被悦纳，都是因为祭物本身的所爱。的恩典，然后呢，是那个所决定的哦。那接着呢，来看一下另外一个祭呢，就是素祭。素祭呢，我们知道它是不流血的，然后呢，它也是一种呢馨香祭。然后呢，素祭被归类为啊是侍奉的这个范畴的祭，在第二章的二节、九节、12节，还有六章的第15节。都有讲到那个这种祭，然后呢，对他呢有什么样的称呼呢？就叫他呀，乃是什么呢？乃是纪念性的祭，纪念性的祭。然后呢，又被叫做是甘心祭。怎么叫纪念性的祭？然后又叫甘心祭呢？然后呢，又被划为是侍奉类型的祭呢？原来啊，从这个那个素祭的角度。如果要是从真理的角度，我们说素祭它实际的祭物，像麦穗也好，然后呢，像那个麦子所做的饼也好，它呢从真理的表达呢，乃是表明，三个角度。第一个角度呢是以色列人蒙恩得救之后的日常生活；二，透过素祭所预表的。耶稣基督未来伟大的生命还有事工，三，新约我们这些外邦得救的神的儿女和百姓乘胜追求的日常生活，看到这三个方面没有？都透过啊素祭所蕴藏的真理呢来加以表现。那素祭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们会看见呢，它被看为是供物，然后圣经当中又形容它是纪念性的祭。然后又被叫做是至圣的祭，哎呀，这个名称好听啊！为什么叫它至圣呢？原来它就是在强调什么呢？强调生活的。那么呢，而且呢，这里面呢，特别那个当表现在素祭，尤其是透过我们如果大家看后面的那个提纲，其中一个内容我们会就会讲到素祭要从那个麦子脱粒。然后一步一步变成饼， 然后最后那个做成献祭的祭物，哎，你就会看见呢，素祭的做成哦，乃是神成就伟大的那个成圣生命在人生命当中的一个过程。那么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大家注意到，就那个素祭啊，它里面有几个那个成分方面的细节很值得注意。比如说，当素祭，尤其当做成一个那个面饼的时候，那看起来一个简单的面饼，它的里面要含有什么样的成分呢？比如说，里面必须得有盐，然后得有乳香，然后得有油。哎，你注意到这几种那个重要的味道要被放在里头，啊，不像我们中国人呢，我们是很擅长做饼的。那我们有时候做大饼呢，里面或撒上芝麻啊，或放点葱，叫葱油饼，放点油什么的。啊，但是以色列人他们献素祭的时候，神的要求他的几种呢，都含有信仰方面的成分。像那个圣经当中，当提到那个素祭当中含有乳香的时候，我们大家就知道，乳香在圣经当中格外有一重含义，就是什么呢？指着祷告的成分。哎，无论是指古代的以色列人，或者是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或者是放在我们今天这些众圣徒的身上，都涉及到什么呢？祷告方面的生活它的体现。然后呢，像那个盐，盐呢，像那个。尤其到了新约，耶稣基督告诉新约的这些众信徒说：“你们是光。”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你们是盐。哎，我们有的时候会说盐是防腐的为了保持自己那个不变质。那这是其中一个方面。其实盐还有更加伟大的意义，就是那种味道。一个基督徒啊，一个神的儿女，当在一些人的环境中，不应该我们的存在让那个环境变得很无聊。我们应该让一个环境啊变得很有味道，然而这个味道应该不是低俗的味道，而应该是圣洁，那个特别有味道。哎，你会发觉盐的美妙在于，非常通常普通的一样食物，一根盐发生关联，立刻就变成美味，所以它非常值得人呢好好的来加以思想。然后另外呢就是油。油也出现在那个素祭的这个面饼当中，那油是什么？就不言而喻了。油表明什么呢？圣灵的恩膏，好有意思啊！像这些呢，有的地方可以多讲，有的地方呢，大家都明白了。那个圣灵的膏抹，圣灵的那个恩膏，它就涉及到医治啊，涉及到释放啊，涉及到能力啊，非常非常的多。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素祭的面饼当中。既告诉了你了需要什么那个重要的成分掺在其中，和在其中，和面要和在里头，又告诉你们什么不可以和在里面，有两样不可以有，你知道一样是什么？一样是发酵的酵物，我们一般叫以前我奶奶做馒头做那个做花卷的时候，都会留那个叫面引子。哎，其实最早的那个酵母啊，面引子，哎，它就产生发酵的作用，酵不可以在里头。然后另外还有一样东西不可以在里头，就是蜜。哎，以前大家知道那个以色列啊是牛奶与蜜之地啊，蜜是好东西，但是蜜不可以被放在里头。那为啥呢？因为酵在圣经当中有一个概念，就是它跟变质变那个败坏。有关，它跟罪的传染性有关，哎，所以呢它被那个它被禁止。然后另外蜜为什么呢？蜜啊，有一点，有一节经文呢，是告诉你们，你们可以拿来做参考，就是箴言的25章27节，那里就告诉人什么呢？告诉我们说，就是那个吃蜜太多呀是不好的。然后另外呢，它的下一句下一半。就告诉你说，考究自己荣耀啊，也是可厌的。原来呀，蜜跟什么有关呢？蜜跟一个人沾沾自喜，在那里默默的在那儿骄傲自大，跟这样的成分有关系。啊，所以呢，大家就知道，如果这个被放在 就是那个生命的祭物的角度，就可以知道啊，圣经当中注重强调人的生命当中应该有什么属灵成分，什么成分不应该加在里头，哎，就一目了然了。那么有一点，当了解素祭的时候，素祭一方面呢，它是表明了旧约以色列人在地上行事为人，他的属天性，他的完全。你比如说，当你读到那个整个那个律法的要求，就会告诉你啊，以色列人当怎样分别为圣啊，因为伟大的上帝是圣的呀，因此在凡事各个方面都是注意，不要像外邦人那样啊。哎，那个当你看到这些啊，他都告诉你道德生活和灵性的它的完全性，那么呢是注重生活的完全的。那么紧接着。你知道素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我们了解素祭的重中之重，就是素祭从来都不可以单独的献，它一定要伴随着血祭而献。那有没有弟兄姐妹有没有个别的同学能够领受一下为什么素祭不能单独献？一定要跟随血迹，你能想到什么？没有流血啊，罪就不得赦免。更深入一点呢，你就要知道，如果不是借助流血，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行为，因为素祭是表明人生命和行为的，可以在神面前站立，说我这人就挺好的，你知道吗？讲到这里。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该隐献祭不蒙悦纳，亚伯献祭得蒙悦纳的理由了。该隐所献的祭，就是不伴随着血祭，因此他不蒙悦纳，他的根源就在这里，厉害不？哎，所以圣经啊，有的时候有些真理，它实际上是串联的，有些先出现的事，虽然先没有解释，但它后来一定有解释。哎，所以从此你就可以懂了。那如果呢，在今天，如果一个世俗上的一个人表现的行为各方面都非常的好，他直接就在上帝面前说："哎，你接纳我吧，哎，我挺好的。"你知道吗？按照素祭的原则，那就不可以。为啥呢？因为没有血祭与他同在。哎，他一定需要救赎。你看厉害不？哎，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注重这些。那除了这个呢？哎，那个圣经当中强调神儿子在地上生活的完全，在今天呢，如果要神的儿女像我们，如果每一天过神所喜悦的生活，哎，你知道吗？我们其实就是在神面前献上素祭了。哎，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侍奉类型的祭。也就表明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时常将自己的生命行为要摆在神面前，好，所以呢，这是那个这是关于素祭。那接着呢，第三个重要的祭啊，就是关于平安祭。那平安祭呢，也被叫做什么呢？也被叫做是食物的火祭，在3章的6节有出现，把它称为叫做食物的火祭，是跟吃有关的。哎，然后呢？那个在7章15节还把它叫做是感谢方面的祭，哎，一跟吃有关，还有呢跟感谢有关，哇，它基本的内容啊，我们就知道呢，那个被人捕捉得到了，哎，那进一步的来讲，我们说它主要在解决什么问题呢？其实平安祭，如果是再细节说起来呢，还可以解释为。叫做和平祭，或者是和睦祭。因为如果你单说平安，那么就好像哎呀，我好不舒服啊，我很惊吓呀，我不平安呢。不然你因为献祭你得平安了，但是呢，其实这个平安是按照以弗所书2章里面所解释的，因为人犯罪，所以人跟神面之间呢就形成了一个隔绝和冤仇的关系。然后，这个人与神之间的隔绝和冤仇，后来就又延伸到像保罗所说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还有我们这些外邦人和外邦人之间，你知道吗？我们都有冤仇， 可是呢，借着耶稣基督啊，这个冤仇啊就解决了。所以我们一般说，大家知道这个十字架，你看这个十字架多美妙，它的竖的这个部分，就解决了人和人、人和神之间可以上去下来、来往交通的这样一个目的，是不是？然后它的横的这个部分呢，就把人和人之间的给解决了，所以十字架特别美妙，你知道吗？平安记，平安记，为什么我们叫它，又可以叫它叫做和平记，或者是和睦记？它的关键环节就在这里。那基督成为我们的平安，然后基督也解决了我们跟神和人之间冤仇的问题，让两下都和好。哎，为了是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如果你要是想那个按照圣经来理解啊。最好的理解就是去读啊《以弗所书》第二章，还有呢，就是像那个啊，像《罗马书》5章1节都有做解释。那我们呢，当看到那个平安记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一般就会说呀，平安记为什么以色列人从古代的角度大家都非常喜欢？因为啊，它实打实招的，你看得到，然后你抓得着，你可以享用它。而且呢，献平安祭呀、啊，通常是由于什么呢？比如说把我们那个带回到以色列古代的光景，往往是怎么样呢？就是你比如说东家的牛吃了西家的那个田里的牲畜，不，那个田里的那个庄稼，然后呢，那个西家，然后有一些计较，然后呢，整个有一些矛盾产生，然后有时候又有说。不单单发生在邻里之间，甚至发生在弟兄之间，那么最后闹得不和呀，最后呢就来到会幕这里了，或者以后来到那个圣所或者圣殿那里了，然后呢平安祭一献，你知道最终解决什么问题？一献，然后两下呢就和好了，就再也不闹了啊。当然，他一定程度上的也会有比较公义公平的裁决。比如说，受损失那一方呢，会得到一些补偿，然后呢，那个有一些民间的长老，有那个祭司呢，会在两造之间要做一些事，弥补了和好了，完了等献完祭，你知道吗？高高兴兴的就做一件事儿，就是把那个除了那个祭物烧给神的部分，和祭司要把一个大腿拿走的部分，剩下的那些部分，就是献祭者双方。加上就是做见证人的都有关系的亲戚朋友，在一起，哎，东北人就说，就开始吃了，哎，大连人叫逮，东北人叫炫，有好几种民间的词汇形容那种大快朵颐的那种高兴的状况，所以呢，如果大家注意。如果今后你在读那个历史书的时候，我不告诉你在哪处，你试着去读一读。有一次，有一年，那个神的百姓们在耶路撒冷过节，等尤其过节过到就是那个赎罪祭、燔祭这些该献的都献了，等献那个平安祭那个环节的时候，你知道后来以色列人就觉得怎么样呢？不行，原本给我们的日子。太少了，这个日子得延长。为什么延长啊？天天都在那聚会，天天吃，天天那个吃烤肉，谁不愿意呀？你知道吗？所以以色列人后来就延长在耶路撒冷圣殿过节的时间，就是因在过什么节？在那个这就是在献平安祭。为什么呢？平安祭一献的时候。家高高兴兴啊，都有肉吃啊，然后呢，那个和和睦睦啊，都没有仇恨，没有任何隔阂，没有任何不和了，你说好不好？特别美好的光景就会体现在那个平安祭这个方面。哎，所以呢，你知道吗？平安祭这个角度啊，等到再后来，我就应该说，当我们今天你我如果要是在教会守圣餐，其实圣餐里头就有平安祭的。这个含义和功用在里头，借着耶稣基督，你知道吗？真的就达成了那个美好的平安。哎，所以呢，我们当那个当在这里那个看到这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些古代的这些祭礼呢， 它里面内在的含义呢，都要跟我们呢，要让我们好好的来加以揣摩啊。所以呢，你知道，在基督教有些团体，当然有些比较偏门的团体，他们在后来有些主张当中，他们就会说要吃主，要喝主。你们听到这种说法没？哎，他们就其实就要强调，要享受主的丰富啊，那个吃主啊，喝主啊，当然说的有点血淋淋啊，哎，可是呢，就是在那个古代以色列人和在今天属灵的角度，我们在过这个过这个平安祭的时候，其实都在享受基督内在生命的丰满，还有所赐的恩典，还有享受呢所赐的平安的这个福分。为啥呢？因为哥罗西书2:9那里面就说得好，就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啊。所以我们要注重到这个方面，然后也只有透过耶稣基督，不单单把人的冤仇给废掉，跟神之间的冤仇废掉，那么呢，进一步的透过耶稣基督这个平安祭物，你我就可以进入到真正的属灵的交通。其实最根本的原则不在于吃啊，是不是？而在于什么呢？当我们今天说平安和睦的时候，吃的时候是意味着生命当中的交通，哎，所以这个要体现出来了。好，那接着呢，就剩下另外两种祭了。另外两种祭呢，就是一个叫做赎罪祭，一个叫做赎欠祭。那么这两种祭呢，被叫做是。很重要的形容，很重要的形容叫做"毕现的祭"。毕现的祭啥意思？当讲到毕现的祭的时候，它其实是用来区分。其实头三种祭，也还有一个类别规定头三种祭叫做"甘心祭"。所谓的"甘心祭"，燔祭、素祭、平安祭，是出于甘心。你不甘心呢？你就可以不献，但是问题是以色列人都甘心，啊，但是呢，他是甘心祭，可是呢，后两种啊，就不是甘心祭了，是什么呢？毕献的祭。那么毕献的祭，如果作为以色列人，你就是不甘心，你也得毕献，哎，就是这个要求。那为什么我们说他是毕献的？哪怕不甘心，他也得毕献。原因就是，就像我们说了，若不透过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它是解决人和神之间的罪的这个隔阂、这个隔断的墙，这个重要的问题的。那关于赎罪祭、赎欠祭呢？其实呢，圣经的经文大家自己看，讲的内容呢相当多。那么呢，那个有意思的呢，就是啊，圣经当中当讲到这个赎罪祭、赎欠祭的时候，历史上关于这两种祭的这个认定。分析特别多，比如说有的解经家就会告诉我们说，赎罪祭是针对人的罪性的，赎欠祭是针对人的罪行的。注意到没？一个是罪性，然后一个是罪行，有的时候呢是做这种划分，啊，但是不管怎样划分呢，像那个个别的经文，我觉得拿来做理解就能够知道。就是这两种祭啊，其实呢，它背后按照圣经解释，都可以被我们所理解。那就是彼得前书2:24那里面所说的。那里面彼得曾经说什么呢？就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因此，这个救恩呢，我们是必须要靠赖。哦，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赎罪祭、赎欠祭啊，通常被放在一起来讲。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赎欠祭呢，一般被认为是一种特定的赎罪祭。我再说一下，赎欠祭被认为是一种特定的赎罪祭。像那个5:16、18，还有6:7，那么都有讲这个。那个从性质上来讲，如果那个你看呢，蛮有意思的。这两种祭呢比较容易掌握，就是那个圣经呢，那个律法当中 比较仔细的规定了，讲了在什么状况下、什么状况下、什么状况下要限赎罪祭、赎欠祭。那么呢，大家如果注意到呢，你都会发现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所有的那个罪呀、过犯呢，都有一个特性，就是当事人呢，在当时犯罪的时候，己不知，或者是公众不知，是属于在疏忽和那个误犯的情况下出现的过犯和罪过，清楚了没有？那么也就意味着，比如说，当一个人做一件事儿，其实他有罪过的成分在里头，可是当时呢，这个本身他这个人呢，他不知道，他没有意识到，从官长然后到百姓，哎，都可能有这种情况，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尽管在公众也不了解这个情况，也就是这个事情呢，并没有透光，然后也没有给公众、社会环境带来任何影响。可是当事人可能被光照啊，或者是发现，他就要怎么样呢？为这种误犯的，甚至这种误犯的都还没有行出来，当事人都意识到的话，都需要来现赎罪祭，然后呢，或者是赎欠祭。所以它属于什么呢？疏忽和误犯。那么，也许有人问说，那如果有人故意犯怎么办？我要告诉你们啊，在旧约圣经中呢，对故意犯罪没有提供救法，有一个冷酷的一个结论，这里要告诉大家，为啥呢？因为呢，故意犯罪的人，如果按照民数记第15章27节到31节的讲法。就是故意犯罪者是要从民中啊被剪除的，所以赎罪祭、赎欠祭呢，这样的救法呢是提供给谁呢？提供给那些疏忽误犯的。哎，但是呢，你为什么疏忽？你为什么误犯？原因还是体现在人有罪性，才会有罪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分析说，赎罪祭是针对罪性，赎欠祭是针对这些罪行的。那么呢，由于有这样的划分呢，其实赎欠祭当那个做要求的时候，他所那个要求献祭者要在神面前赎罪的时候，所献上的那个祭物，然后再包括给人带来的损失，要做成作为赔付，它的代价就要高过赎罪祭的，而且还有呢。大家还要注意赎罪祭、赎欠祭的它的特性，就是在那个老百姓当中，如果你社会阶层、你的地位身份越高等，然后有疏忽、有误犯罪行，你所要献的祭物，它的等值就要越高。相反，哎，你比如说那个一个小土老百姓，那个名不见经传的。那个可能走在外面都不被注意到，住在一个穷山沟里，哎，那么呢，如果他犯了罪了，他可能赔付的或者是那个献上的祭物，可能就是斑鸠、雏鸽这样的比较简单的祭物，而如果是官长、祭司啊，比较那个富商啊，一些那个重要人物，他们献上的就是那个像公牛啊，那个牛犊啊，然后呢，那个绵羊啊。那个公山羊啊，那个有一些细节的划分，所以我们注意到呢，这都是为了体验什么呢？体验公义、公平的这样的相应的原则。哎，所以注意到这些，那弟兄姐妹，如果要是整个这样一回过头来，今天花了这么长时间跟大家讲的这个五忌，能不能基本上有所掌握了？哎，以前有没有这么清楚过？哎，然后完了之后，希望大家别忘了啊。那个留一段时间行不行？哎，让他那个产生多一点那个时间的那个果效啊。那么总之呢，大家就通过这五种计呢，我们就可以知道立位计提供了这些，那么就让我们知道在立位计里面，就让献祭的制度呢就正规化了。那么如果也是透过摩西，然后摩西又借着能工巧匠，已经把会幕啊整个都做好了。那么这个硬体都已经完成，那软体其实如何献祭啊？然后呢，要带出什么样的目的和果效？你看到没有？那个透过五种祭，那么几种基本上呢， 这样的那个目的就达到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看见呢，就是那个神的规定啊，真是非常的那个郑重啊，非常的认真啊。那剩下的时间还有5分钟，我们继续往下讲啊。就跟大家讲一下呢，比如说献燔祭啊，这个条例啊，我们啊在圣经中呢啊，这该怎么看？比如说在那个所献的燔祭的祭品中呢，大家就可以看见呢，其中有像公牛啊、绵羊啊、山羊啊，然后呢有斑鸠、雏鸽，哎，然后呢像尤其啊，在那个以牛为例，因为呢通常献燔祭呢这除了像绵羊。然后，另外呢，就是牛啊，是作为呢最标准的这样的祭物。那其实呢，我们在这里呢来不及非常多的细讲了。但是其实呢，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重要的。比如说像那个以牛为标准献那个祭牲为燔祭的时候，它就涉及到亲自献、按手、杀生，然后呢洒血、剥皮切块、绕水洗，包括焚烧。然后另外呢，第四个方面呢，就是素祭在被献的时候，然后要做什么啊？有一系列的一些重要动作。那像我们看到，像燔祭，献上这个内容啊，它如果要是每个环节跟人的生命的这个重要的阶段的理解呢，如果要是相关啊，它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如说像第一个，如果要是献祭者自己带来燔祭，然后呢，献在祭坛那里，献在神面前。那它是表明什么呢？我们刚才有说，献燔祭者，他也是认同自己是一个犯罪者的身份，然后是要借着祭牲来得到伟大上帝的悦纳。那么，透过这个环节，亲自献，你知道它背后的含义在哪里？亲自献背后的含义也就在于，你自己得救恩和在神面前得悦纳的这样的事儿，不是靠着别人来解决的。哎，你不能说某某某，我来不及，我今天没空，你就帮我一下吧。这可不像随便把奉献金放在信封里让别人帮忙投一下那么简单。祭牲要献，一定要那个人本身自己前来，要亲自献。所以呢，那个献祭得救的事儿，无人能帮另外一个人呢来解决。那么还有呢，那个按手，像按手那个环节呢，我们大家绝对不要把它理解为那个一按手，哇，那个祭牲就得恩高了，就有能力了。你知道吗？在圣经当中最早的按手，是表明什么呢？是表明他和我分担一件事儿，我的都归到他身上。所以实际上，那个被按手的很无辜啊，你知道吗？很倒霉啊。然后呢，像牛啊、羊啊，他也都不会说话，但是这个身份就认同了。他马上就要，本来该杀的，现在轮到他该杀，你知道吗？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就表明那个需要被怜悯的那个地位的认同感，就借着按手来发生。哎，承认按手者是像那个被按手的那个祭牲一样，是该死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像旧约圣经呢，我们要多一点理解；到了新约呢，按手就不一样了啊。然后另外呢，还有呢，还要那个杀生，哎，是按照圣经的细节啊，你知道吗？献祭者呢，他是那个要用刀，然后呢，对祭牲呢来加以割喉的。当然，如果要是献祭者本身没有能力，那立位人或者祭司呢可以帮忙，但是呢，祭司要那个通常亲献者他自己要动手的。那其实，在这点上，你知道吗？如果深说一点，像不像我们应该觉得说，耶稣基督的被杀献祭，你我其实都有一份儿，你我都可能扔过头、扔过石头，你我都可能吐过唾沫，打过耶稣的脸，或者钉子在耶稣身上，哎，我们都有一份儿，哦，杀祭牲，然后另外呢，洒血，到了洒血的环节，你知道吗？献祭者自己不可以操作了，必须得由祭司把那个被杀的祭牲的血洒在祭坛的周围，就必须得靠着祭司。 为什么呢？洒血就表明祭司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哎，这些细节它就出现了，代表的真理也出现了。那么现在刚好12:30，我就停在这儿。哎，大家觉得有意义吧？哎，那我要跟大家声明一下啊，那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要加快速度了啊。那个，所以呢，就盼望大家带有着一颗就是那个很愿意吃苦、付代价的心智，我们一同把这个旧约概论这门课一直把它学到底啊。来，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就可以散去。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主啊，跟你在一起真好，你也借着旧约。献祭的制度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得你悦纳，乃是靠着你所预备给我们的祭牲。主啊，你预备了你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使我们可以，靠着你无瑕无疵的儿子，得以，也无瑕无疵的立在你的施恩宝座前，因为你的儿子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感恩又赞美。我们即将散去，你也与我们分散的脚步同在，让耶稣基督的丰满。那个还有完全能够体现在我们昌盛追求的日常生活当中，让我们能过好那属你喜悦的素祭的生活，荣耀你的名，也让人得着益处。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如此的祷告，乃是奉靠我的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